那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给基督徒我们自己人来谈一个题目，叫在爱的团契当中。这个月是小组月，教会定小组月。那小组是一个名称，讲的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 remote， 讲的是在爱的团契，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啊。那小组是教会里面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团契的单位。那团契这个字，如果你看中文和本的圣经的话，你可能找不到团契这个字。但是团契的这个原文 koinonia 这个字，在 NIV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翻译成为 fellowship， 翻译成为 fellowship。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42节，这里讲到的彼此交接 NIV 里面是翻译成为 fellowship。所以 fellowship 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到很多地方都有，大概我查到了大概至少有17处。你如果看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你会看到这个字。那很多地方是翻译成为彼此相交，那英文也翻译成为 communion。 communion 的意思是一同得份、共有、共享，是同心合一的意思。所以在教会当中，团契是本来就应该有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团契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相同的生命，而产生同样的生活的特征，而这生活的特征很容易可以被人家所知道的是彼此相爱跟彼此服侍，那团契里面我们不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不需要强调说我们要有相同的文化，我们不强调说有相同的背景、相同的嗜好，甚至我们也不强调我们有相同的品味或者是兴趣或者是 chemistry， 甚至我们也不强调说我们都是看得顺眼的人。其实如果在团契里面有那个看不顺眼的人，可是是因着同样一个信仰，因着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价值观，结果是被接纳的，是一起在那里来交通的，一起团契的，一起来成长的，那样子的团契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团契。所以团契强调的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有相同的生命，我们有共同的生活。而这里我们讲小组，我们教会叫做小组哦。小组里面有一个小的这个字，小的这个字，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如果你看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小组这个观念是在第一世纪就有。说第一世纪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呢？是耶稣升天以后，跟随耶稣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在同一处同心合一的祷告，祷告完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之后，彼得站起来讲道。结果彼得一讲道，讲完道之后怎么样？那个约有3000人信主。所以很有历史学家就称这一段时间称为初代教会的形成，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那他们初代教会一形成有多少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是120个，加上3000人，3120个，约嘛，至少有3120个。所以他们的成长是从120到3120，是成长了26倍的。那你看哦，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你看这里面的46节，他们在殿里聚会，他们也怎么样？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是在家中，在店里，在店里有一个大的教会，在家里面有一个小的团契。所以在刚开始成型的时候，就已经有大教会跟小团契这样子相辅相成这样的状况。所以3120个人，如果要在家里面聚会的话，我不晓得谁，你们家有谁的家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大概如果我们讲小组，大概是15个人到20个人一个小组的话，大人来说的话，所以当时初代教会，我认为大概至少有100个小组以上，在家里聚会不可能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所以大教会小团体在店里在家中聚会，是在初代教会就有这样的观念的。如果我们看保罗的时代啊，保罗他到处去传福音，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去会堂，他们那时候叫会堂，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也常常在哪里？在家里。在家里是在门徒的家里面，他们在那里面也有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所以在保罗的时代也是有在家里的聚会哦。可是这个在家里 其实跟我们现代的人有一些观念是不一样的。现代的人，我们注重的是个人、个人的权益、个人的隐私，最好我们是不要跟那些不相关的人有什么关系的。有关系就有瓜葛，有关系就有 trouble， 不是吗？我们现代人 ，OK， 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些个人化的。如果我想象一下，我喜欢来这个教会，我喜欢来这个教会怎么样来的呢？因为我可以很酷的，我可以很潇洒的来主日聚会的时候，我是可以 in and out 很方便，我可以来无影去无踪的。我觉得我很酷，我觉得我来教会，如果还要跟人家还要相视一下，还要微笑，还要点头，还要握手，很麻烦。我希望我来的时候，我是可以怎么样呢？我可以悄悄的来，然后怎么样？悄悄的走，然后怎么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就觉得我很酷，我很清高，对不对？不麻烦，高兴来就来，高兴去就去。不想来，或者是来的时候不要跟人家有什么这个太麻烦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最好的情况。我希望有来总比没有来好。但是，上帝的心意在教会里面的团契当中是有更高的旨意的。上帝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生活？现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人是有孤单的，有人有孤单的。我们看到很多人际关系当中是有沮丧的，是有那些忧虑的。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现在世界上的人口有多少人？70亿人，对不对？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数字。70亿人仍然有孤单，仍然有孤单。而神创造了世界的时候，他一切都甚好，有什么不好？创世纪第二章18节，那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独居不好。所以我们要照上帝的旨意来行的，我们是需要人跟人之间有关系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使徒行传的这里2章46节，你看到说，圣经给我们一个教训跟榜样，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有肢体的团契的生活。在小组叫小组小，因为小我们更容易有关系的连结。我们愿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参加小组。当我们参加小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团体，我们可以在里面跟别人一群人是有弟兄姐妹之间的情谊的。我们是在里面可以有互相的分享的，我们互相有责任的，我们生命可以共同的成长的。而圣经当中，我们来看怎么样教导我们如何在团契里面来生活。我们在团契当中有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样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4章7节到11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4章7节到11节，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4章7到11节。我们来念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慈爱的天父，你的言语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甘甜。求主你在这个时候赐下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可以苏醒人心，可以让我们警醒，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来遵行主的道，我们可以进入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因此藏在主的恩典当中。感谢主，求主你圣灵亲自来引领，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看这里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讲到说，一开始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那彼得前书哦，这里四章七节，前面第一章到第四章第六节，其实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什么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身份跟生活，生命、身份跟生活。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这里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得着信心的果效，我们得到救恩，我们重生以后，圣父、圣子、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有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就产生极大的改变。讲生命，讲身份，身份也不一样了。如果你看二章的第九节，我以前有讲过，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要干什么？要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宣扬，那我们宣扬，那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是要来彰显我们的神的荣美的。所以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我们就要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这样子的表现。所以如果你来看这里，这段经文讲到了几次，从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在前面在四章六节之前，从二章十一节讲了身份之后，讲了二章十一节到四章六节，前面是讲我们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面对外邦人世人的敌视的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应该要品性端正，为义受苦。那时候是讲的是我们跟外人要怎么相处，怎么生活。而四章七节里面讲到是说，我们基督徒自己弟兄姐妹之间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你看到这里七节之后讲到了几次彼此跟互相。如果你看到第八节的时候有彼此相爱，第九节有互相款待，第十节有彼此服侍。彼此互相是在讲到说团契中一种很紧密的关系，而相爱、款待、服侍是我们团契中这种紧密的关系之后一种实际的表现。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很属灵，只有一个很崇高的观念，我们要带出实际的，我们要带出这种彼此如此相爱服侍的生活。而这里面第七节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里面讲到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这里讲到的很重要的讯息是，这个世界的一切有结局，结局可以翻成说 end end， 或者翻成 go。 对世界来说是 end， 是完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 go， 是完成了，完成是一个阶段的 completion。 你如果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始，他有会讲到说末世，讲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什么？是主再来的日子尽了。主再来的日子尽了。我想请问大家主再来对我们来讲是好还是不好？感谢主我们这一堂大家很多人都说好，但也有人不知道要说好还是不好。那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depends， 为什么叫 depends 呢？ depends 是因为主再来了，是因为那是面对主的时候，那是一个交账的时候，关键在于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这个观念是很容易懂的，我们都可能在学校当过学生，好像是开学了，我们一定知道一定有一个期末考会发生，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每天准备，不是说期末考近了就很惊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做好学生，我们就每天很有准备，我们是更肯定更稳健的，我们天天知道要准备，我们知道有一天期末考一定会到，等到期末考到了，我们不惊慌，我们反而是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展现实力的时候。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能只是有一个很崇高的自我期盼，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要活出那样子的样式，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但是只讲到说主要再来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好是不好的时候，那就我们需要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是什么呢？提醒自己我们要预备，我们要 be ready， 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一样的，我们要有把握，我们要有坚定的操练，我们要预备自己，这样子的预备是一辈子的准备，一辈子的准备。我要怎么准备呢？你看第七节中间这里讲到 说什么呢？所以要怎么样？第一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里面的警醒哦，原文在警醒跟祷告当中哦，原文有一个 EIS， 这个是一个介系词，介系词的翻译叫做 into， 所以如果你翻成说谨慎自守和警醒，然后可以进入祷告当中。 OK， 那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呢？谨慎自守是头脑清楚、很稳健、很慎重的意思，就是有智慧、有理智的意思，是认识真理、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不迷惑也不会偏行。警醒是什么意思呢？警醒这里是一个 sober， 是清醒的意思，是不沉睡的意思。你讲到这里，讲到警醒的时候，应该要很有感触的，因为作者是彼得。彼得写这段话，他一定会想到什么？他跟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有一段故事。耶稣去祷告说你们要警醒，就回来看到彼得在干嘛？在睡觉。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怎么样？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在现今的世界里面，我们要保持清醒，我们不要被世界的这些纷乱，我们不要被世界的这些忙碌来迷惑，我们总要警醒祷告。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可以进入一个祷告这样子的情况，是跟神有对话的，是跟神有团契、有相交的关系的。第一件事情，跟神有团契的关系。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里面，其实不容易。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特别需要看重神、倚靠神、寻求神、敬畏神。我们个人要祷告，我们教会要祷告，我们的小组也要祷告。与神的团契是一切与人的团契的开始。对神先要有对的关系，是一切侍奉的根基。第一件事情，与神相交，我们被主提醒，我们谨慎自守，警醒圣洁，从神领受了真理、爱跟能力，我们跟神先有团契，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团契生活，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一个先决条件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很火热，我们很想参加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但是小组团契当中常常看到很多的困难，很常见的困难。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因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带着老我，我们带着肉体，我们带着自我，我们不圣洁，我们不肯放下自己，我们不敬畏神，所以你就会看到团契里面当然困难重重，里面会有冲突、有不愉快，甚至会有伤害都有，以至于造成弟兄姐妹不愿意参加团契，视团契为畏途，甚至离开了团契生活都有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要提醒跟自己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对的关系。然后这里讲到第八节，这里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原文这里面最要紧的里面用了一个字，其实跟前面那个万物是同一个字，英文叫 all things。 在 all things 的前面有一个介系词，是叫做 above 或者是 before 的意思。所以最要紧的事情，英文是说 above all things， 意思是说在万物以先，在所有事情之前，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看这世界的万事，我们常常会跟着这世界转的，我们是很忙碌的，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不方便，也不习惯参加主日之外的聚会。或者我们有时间了，可是我们已经气力放弃，我们根本没有那样子的力气去参加更多的聚会，参加小组的聚会。可是这里圣经讲到说，圣经说更重要的，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要如何 彼此相爱，如何生活。我不是讲说万事不重要，我没有这样子讲，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的神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这里讲到说 above all things 是先来根据神的话来遵行，要怎么样？要彼此切实相爱。这里讲到了彼此哦，彼此相爱，这里面的彼此其实是有你们自己的意思，所以彼此相爱其实是爱你们自己，彼此服侍是爱服侍你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肢体的这样的 concept， 肢体是说我们彼此相爱，坐在自己身体的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观念。我说你们彼此相爱，其实是爱在你们自己身上哦。那第八节这里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而且要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相爱，大家常常讲，可是彼得却在这里讲说，要彼此确实相爱。确实哦，确实的意思是说，你的肌肉 stretch 拉到一个很紧的那个极致这样子的情况，就像一只马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它已经气力放尽，已经用到极致了，所以确实是尽全心全力，是牺牲到底。所以彼此确实相爱，我要讲有三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是我们彼此相爱不是讲讲而已 ，OK？ 我们不要只是在这个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要彼此相爱，要表现出来。我们相爱要有行动，所以行动是很容易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表现得出来。我们可以有一个电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问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卡片，一个小礼物，我们可以煮点好吃的，我们可以雪中送炭的。同工生病了，我们赶快就马上来补上。爱是要有所行动的。第二，切实相爱是真诚不虚假。什么叫做真？你怎么知道叫做真？日久见人心，日久了就知道了。真的话，如果你要真的话，你要去真诚的来爱对方的话，有些时候就不仅仅是讲对方好听的话而已。真的话，有些时候你要讲不好听的话。真的时候，因为你真的爱对方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有规劝、有责备的，但是不容易。忠言逆耳，忠言逆耳，有些时候会产生一些不愉快、这些不高兴的时候。但是，若是你要真实的相爱的时候，你就要敢付代价。你可能要为爱受苦，你可能要背十字架。这就是在小组团契中，我们要彼此真实的相爱。你敢不敢在小组团契当中，你操练说真话，真心的为了对方的好处，为对方的造就来爱他，真实的彼此切实相爱。第三，切实相爱我们也讲到说是要持续的，是不间断不停止的。这一点我想相爱其实大家都喜欢哦。我想我们人类基本上我们都很喜欢被爱，也喜欢爱人，但是相爱的困难点在哪里？相爱容易，相处难，是不是？我想我们随便看，不要说在团契小组里面，你去看两个男女，他们已经爱到死去活来了，一旦实际相处以后，有没有很不容易？在教会的团契当中也会有困难。如果你有参加过教会的这些小组团契，或者在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想你大概多少都会有体会，你都会有体会。在我们相处的环境当中，有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说，这个叫做好心被雷侵，有没有？好心被雷侵，好心没有好报，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觉得说有人会 take it for granted， 有没有占便宜？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说他已经这个吃你的喝你的，还说奇怪你煮的红豆汤没有很好吃，最严重的还说没有某某姐妹煮的好吃，还说你的红豆可能太松散了，你就简直就是受不了了。我爱人，我的爱心被人践踏在脚底下，气死我了，算了，我不玩了，我走了。 可是二十个人我们彼此相爱，有一个人这样子讲一句话，我们难道就不相爱了吗？确实相爱要持续，要不懈，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切实的相爱。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会说，欸，其实呢，我吃酒啊，吃习惯，我还是觉得你的红豆汤比较吃的习惯。所以彼此切实相爱要持续不停止的，不要放弃。然后你就会看到第八节，这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一节经文很容易让人家造成误解。什么叫做遮掩罪？遮掩不是除去，遮掩罪不是一笔勾销，爱不能除去罪，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如果爱可以除去罪的话，那我们的主耶稣根本就不必替众人死。所以爱不能除去罪，所以遮掩罪不是这个意思。爱也不是盲目的， OK， 我们的爱情可以盲目，对不对？我们的爱却不应该盲目。我们中间的爱，遮掩不是把罪扫到地毯底下，眼不见为净，反正不干我的事，虽然有不公不义不义，但是跟我无关。遮掩不是不管教，不是不指正，遮掩是什么样？是在团契当中有包容，但是不是纵容。所以没有认错就没有原谅，关键在悔改，关键在悔改。你有没有听说，有时候我回台湾听说，这个有人打老婆都已经打到很严重了，还有人要来劝说，诶，这个哎呀，你要放下，要原谅，对不对？可是你觉得这样子问题有解决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这里讲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包容，要饶恕，要赦免，可以化解纠纷，可以避免扩大，甚至防止罪的继续发生。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在包容，在饶恕当中来表现。所以在团契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是要怎么样？不要纪念别人的过犯，不要记得人家对不起你的事，不要一直放在心上，不要计较人家得罪了你，不要再算了。不要再算什么？不要计算人家的恶。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饶恕人，要饶恕什么？70个7次，有没有？这个教练我们都，这个教导我们都听到了，对，对不对？可是要这个教导，饶恕人家70个7次，要去哪里操练呢？大多数的时候，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人，我们饶恕个一两次，我们就已经觉得是受不了了，就走人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个操练饶恕70个7次的时候，我认为大概有两个地方可以操练。第一个地方是夫妻之间哦，夫妻是一体的，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去操练这个饶恕。但是操练的人是谁？是操练太太。不信你问你旁边的太太，她是不是已经操练很久？她已经练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可是对弟兄来讲，你要操练饶恕70个7次，去哪里操练？我想大概是在小组里面。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操练，我们互属一个身体的，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努力，那就有可能来操练这个70个7次饶恕。然后再来这第九节，这里讲到一件小组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啊，这里讲到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个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命令的语气在里面哦。我想圣经里面大概你们常常都会看到，也要怎么样接待远人，有没有？要乐意接待客旅，有哈。那在初代教会，其实接待是一件很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旅馆有 motel， 可是当时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常常是要接待这些旅行的传道人，接待这些弟兄姐妹的。OK， 可是接待我们基督徒用爱心来接待的时候，接待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接待我们自己的人，当然很好。可是这里面讲的是接待那些不熟的，接待那些陌生人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所以要接待教会的这些陌生人。我们教会让这些陌生人在教会当中变成好朋友。我想我们的迎新部有这样子的 slogan， 要让陌生人来到教会当中变成好朋友。而事实上 这些款待、这些好客的工作，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家里进行的。互相款待，款待是好客哦，是在家里进行的。所以团契小组的事工需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怎么样？愿意来开放家里，愿意来开放家里。而开放家里，这里面为什么要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开放家庭不容易。现代人，我们想到我们的家，我们自然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家，我们都会装铁窗，然后有 alarm， 养一只恶犬，内有恶犬，有没有？陌生人勿近，有没有？这是我们现代人很多时候对家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开放家庭是有点违反现代人的常态的。若不是因为我们愿意爱主牺牲，开放家庭非常不容易。开放家庭是对神顺服忠心的一个表现，而开放家庭的确是有困难。我们讲说，哎呀，我们的家很小，我们的家真的是没整理好，但是其实没关系。小组在小的地方聚会，我常常在一些小组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小 apartment 聚会，可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挤在那里，越挤怎么样？越温暖，越挤怎么样？越火热。如果你觉得你们小组不够火热的话，赶快到小的 apartment 去聚会。有的人会说：“哎呀，我煮的菜很难吃，这个怎么办？”其实也没关系，只要不吃坏肚子。我看很多的姐妹哦，一直在操练的款待，这就越煮越厉害。有爱心的菜哦，吃了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菜。然后你看这第九节这里，彼得又讲了一句话：“不发怨言，不发怨言。”为什么？因为真的会发怨言。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哦，不仅是辛苦，甚至是给自己找麻烦。你会想想看，这个不要说沙发弄脏了，我们地板才磨得很亮，对不对？可一来就刮花了，不晓得是用什么样的大乐器，一来哦，马上跟 contractor 才弄好很亮，就马上刮花了。窗帘弄得很棒，拉下来了。这个墙壁弄得非常的洁白，结果小孩子来就画了一幅图画，当然画得很漂亮，但是你心里面舍不得啊，对不对？更惨的是，大家聚会完了，还要收拾到半夜，夫妻还要收拾到半夜。然后孩子的玩具坏了，就在那里大哭，爸爸就在那里大骂，全家哭成一团。你还敢开放吗？所以这里经文说不要发怨言，为什么？彼此相爱可以讲，但是你要做的时候，这很基本的，做都不容易做。愿意为主，愿意爱主，愿意奉献，真的愿意有一个奉献的心。然后呢，然后你会有一些经历的，很奇妙的经历。你可能会经历到说，哎，你碰到一个人不认识，是个陌生人，然后他说，哎，我认识你，我去过你家，我们去过你家吃饭。我说，哦，真的啊。所以你看，你开放的时候，你自己都忘记了，人家吃了人家都记得。就算你忘记，人家吃了也很没良心，也忘记了，神都记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啊？有人不愿意来教会里面聚会，因为你没来过教会的，你刚开始要叫他来教会聚会，听到来这里敬拜，可能不愿意。结果呢，你一直邀请他，就来叫来家里，就来家里吃饭。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来家里吃饭哦，吃多了，一不小心就信了主。然后呢，哦，就一直被人家服侍。那服侍多了，人家对他服侍多，一不小心就开始服侍，然后过一阵子，一不小心就当小组长，然后再过一阵子，一不小心就变成传道人。如果你愿意摆上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常常听到这种很奇妙的故事。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当中，其实我们的小组长在做这些安排真的很不容易哦。特别是那些开放家庭的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容易。我为你们很感谢神，因为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相信神会纪念。 我还常常记得以前我们在主日聚会，大家都忙完，在教会服侍完了之后，我们常常弟兄姐妹，我们晚上就带着这个孩子们，我们就弟兄姐妹一起去买菜，一起去煮饭，一起去分享。常常在晚上真的是有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很享受的团契生活。好，我们再来看这里在讲到说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服侍别人也服侍在自己身上。这里在彼此服侍之前一样的有一个介系词叫 EIS， 是 into 进入服侍。进入服侍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们有对的上下关系，我们跟神有团契之后，我们有对的左右关系，我们有彼此相爱，有彼此的团契，然后我们进入服侍。次序要对，如果次序不对的时候问题很大。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心里面很火热，我们到处去服侍，但是也到处产生问题。一定要先有对的上下关系，跟神团契，对的左右关系，我们进入一个服侍这样的状态。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要照所赐的恩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神所赐的恩赐不管大小，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 unique， 在微小也很重要，在卑微也要把恩赐使用出来，来服侍人。服侍是在有需要的地方尽我的能力范围来做，好像在家里一样。我们在家里里面做家事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我的小女儿11岁，她现在每个礼拜就负责收拾垃圾。OK， 虽然微小，但是她就摆上她能够做的。再微小，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五饼二鱼，小�孩子的摆上喂饱了5000人，经历神奇妙的神迹。以利亚碰到那个寡妇已经没有了一把面一点油，可是说你来服侍我，这个妇人愿意来服侍他的时候，就是用不完，整个经历了整个很奇妙的作为在他们身上。你想想看，如果我是以利亚，我还好意思叫人家来服侍我吗？这位妇人还有孩子都快吃不饱，你还叫人家服侍？但是当他们愿意摆上的时候，就经历了很不一样的奇妙的作为在他们身上。不要以为小。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才是好管家？好管家当然是要执行主人所交付的任务，我们要做的是要把它做好，做主人的事情，不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合主人的心意，不是合我们自己的心意。那这里面这个管家这个字是复数的，复数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牧长、执事、小组长需要来做好管家，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做好管家。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恩赐给运用出来。我们可以做文书，我们可以做行政，我们可以做开车，我们可以关怀，我们可以做治理、接待、布置，我们可以煮饭，我们可以做整洁，都不要闲置它。这些东西没有分说比较属灵不属灵，我自己觉得煮饭其实蛮属灵的，因为煮啊煮啊是谐音，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煮饭的。每一个人都要把它用出来，开车的就好好开车，煮饭的就好好煮，带孩子的就好好带，尽心尽力的做每一个人该做的事情。这里面是说我们是一个身体，缺少哪一块，都虽然觉得说缺少那个是很不起眼，但是也是不可少的。OK，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需要用到的，这是什么观念呢？如果我们在 NBA 里面投篮，对不对？投篮，手指要用到，对不对？手腕要用到，对不对？头脑要不要用到？眼睛要不要用到？眼手要协调吗？腰要不要用到？脚要不要用到？全身都要一起配搭，去一起配合，才能够投得进去。当我们全身配搭的时候，我们的功用、价值跟目的就从身体里面来发挥出来的。所以这里11节这里讲到说，若有讲道的要按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服侍的恩赐跟力量是神所赐的，我们好好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恩赐可以发挥更多的力量，可以服侍神，会再继续的给予我们 最后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什么大能大力，然后可以什么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这里有一个点哦，这里讲到说讲道，原来的意思是说向人说话，所以这里翻译成讲道的时候，我怕大家会误会啊，把它弄成一个很狭义的说讲道。向人说话要用要照着神的圣言讲，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你对200个人讲话讲圣言的时候是什么？是讲道，没错。对50个人来讲呢，是什么？教主日学。对15个人来讲是什么？代查经。然后对1个人讲是什么？是对1个人的规劝、鼓励、传福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照着圣言讲。我们对1个人1对1的时候，我们不是喝咖啡聊是非，我们是用神的圣言讲，带出来对人的帮助，来祝福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讲道，也要按着圣言讲。我想在小组团契的场合里面呢，最常见的应该是查经，对不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请容许我说，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小组训练的时候也有提到这样子的点。我想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查经、带查经或者参加查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对的态度。就是查经呢，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也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满足好奇心，我们就去找一些难题来查。我们在那边难题的时候，很容易失去方向的，就会变成说，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会变成一场无谓的辩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难题，连神学家辩论都辩论不完的，我们不需要去特别的在那边辩论，变成是你对还是我对。我们查经的时候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以基督的心为中心来想，他的心意对我是什么意思？不是你对或是我对，意思是要我们对我有什么提醒，对我有什么价值观的改变，对我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应该怎么样来感恩，我应该要怎么样来遵行的。所以查经这样子来查的时候，对我有什么样的改变的时候，查经对我很有帮助。否则越查问题越多，越查越钻牛角尖。如果我们查经的时候真的是有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会建议先不要查，我会我这个自作主张，我volunteer，你们可以请牧师或者长老去跟你们有一些研究，有一些讨论。不是说我们都懂，我想主要是我们假设我们分享的大家觉得我们有不对的时候，我们比较坚强，比较忍受得住，不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小组查经在一个很和睦的气氛底下，查经既愉快又有得着，大家在操练查经的恩赐的时候，大家在一个爱的团契当中都有成长，都有成长。然后呢你看到这样一个爱的团契，又警醒，又彼此相爱，又互相款待，又彼此服侍，又一起祷告。我还记得很多时候我自己的这种一些祷告，在那边流泪祷告的经历，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小组跟弟兄姐妹一起在那里祷告，那样的经历对我来讲是印象非常的深的。所以这样子是很美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神在凡事上都要得荣耀。神原本就应该要得荣耀，荣耀全能都属于他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记不记得连吃喝上面我们都可以让神得荣耀。你如果看到说我们越彼此相爱我们就越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越运用恩赐神就越得荣耀。诗篇133篇那里讲到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何等的美丽，何等有福的一幅图画，何等美好的见证，何等的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月是小组月，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参加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讲到一件事情是 No one left behind， 没有人被遗忘，就好像耶稣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只失去的羊一样，我们希望寻找到那只失去的羊， no one left behind. 虽然我们在团契当中哦，参加团契是必须的，当然会有磨练，但是会有成长。在团契当中，你可能个性粗躁，变得圆融了，本来固执的变得轻松了，本来大声的变温柔了，本来没耐性的变成会有聆听的，本来软弱的可以变成更刚强。更美妙的是，你会看到那些看不顺眼的变得非常喜欢了，那些卑贱的你看起来很尊贵了，那些年轻的看起来现在非常的成熟了。你会发现本来以为是难以忍受的，其实并不太难，而在当中，在这样子爱的团契当中，是我们一起被神来提升的，而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讲义当中有一个小组的回应卡，我很希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什么感动的话，有回应的话，可以来填这一个小组的回应卡。我也很谢谢这个月很多小组的同工，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小组长，他们也很努力的在外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摊位来介绍他们的小组。那我们也有一些小组的网站有介绍小组的，所以你们千万要留意这件事情， No one left behind。 愿我们的神祝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请敬拜小组上来，我们要唱这一首重新合一。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重新合一。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继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的是的，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来操练彼此相爱，因为主你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就应该要来谨慎自守，我们要来警醒，我们要来操练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教会团契当中，让我们可以彼此来服侍，彼此用服侍来款待。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更加的成长。因为主你告诉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也看到主你的荣美。 求神把这样子的经历赐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进入小组来经历神你那奇妙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所要发生的。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团契小组事工来祷告。主，我们在摸索，但是求主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在团契小组事工上面更有长进，以至于许多的人当他们到了团契当中，他们可以来认识主你自己，让我们的团契变成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让我们的团契变成是一个神你祝福许许多多的人的地方。求主来祝福每一个开放小组，每一个地方，当我们开放让小组聚会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力量你的能力就在当中来彰显。主，我们要为我们当中许多做小组同工的组长们来献上祷告。我们谢谢主你让他们有忠心愿意来服侍，也求主让他们更加的经历在主里面那样子的信心，以至于他们的服侍可以带出那侍奉的价值来，带出那侍奉的甜美来，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有所突破，可以让他们的小组更加的兴旺，更加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让他们经历神你那丰盛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